先来介绍饮品，因为最近天气渐渐变冷，就是准备了一个热饮。这次我们的饮品都蛮特别，上白下黑的这种分层，但我跟你们的不太一样。
我的那个牛奶的交界变得有点像牛奶冻啊，是不是加了什么会让牛奶变性的东西？
对，我这次有加美酒。
哦，是酒没错，
美酒在咖啡里面，然后牛奶的部分呢，我有再加了均度橙酒。 所以牛奶会有一点点柳橙的香气，底下的咖啡的话就会喝到一些梅子味。
我觉得味道是蛮顺口的，就甜甜香香的，香气很多，
大人的味道。
对，
然后我自己喝的话就是经典款的奶油冰滴，下面是冷萃咖啡，上面是鲜奶油。
你有很经典吗？你不是还有加酒？
我没有加酒，我这款就没有加酒了。欸，我只有加一点点糖浆。如果做调饮的话，我常常会去咖啡厅去点它的特调，然后去看它有没有加糖。康宝蓝或者西西里有些糖加不够，你就会觉得它的味道完全分离。
对啊，糖还是蛮好的润滑剂。
对，所以我通常都会去喝看看那间店，然后它的那个过度有没有过得顺。
本期节目由 Linkin Coffee 连接咖啡赞助播出。连接咖啡他们创立在2008年，主要就是精品咖啡生豆的进口贸易商。那从产地到一杯咖啡，他们最重视的就是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的连接。那这次呢，他们选用了世界顶级的原料，呈现了一个 Coffee Cider。那这次呢，连接咖啡就是选用了100%巴拿马翡翠庄园红标的意记，那携手啤酒头一起去酿造这个有花香微醺感的意记塞
的。哇，这真的是下重本。
我们身为咖啡人，看到巴拿马，看到翡翠的红标，我们心中就会有满满的惊讶。
对，因为今年巴拿马的翡翠庄园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应该说是惊人。
他们同时是巴拿马竞标会 Best of Panama 水洗日晒和其他品种组的三组同时的冠军，所以今年完全就是巴拿马翡翠原本就已经是一个顶级庄园，然后今年又在突破，我觉得是很难被后人超越的记录，
应该是非常难的。而且要同时间三冠，我觉得不是一般庄园可以达到的。
今年他们价格也是非常非常惊人，今年他们最高的竞标价来到了90万元台币每公斤。哇塞，这是一公斤就是一辆车，而且还是蛮好的车。
所以作为一个生豆商，连接这次他们在出这个啤酒的时候，也是选用了非常高品质的咖啡。
那他们选用翡翠的红标意记，其实就是去解构意记咖啡里面应该要有的风味，比较不会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经典咖啡味，而是意记里面经常出现的苹果香、茉莉花香等等这种层次，堆叠出今年2025年含金量最高的顶级风味。这个 Coffee Cider 全台限量发售3999罐，
说少不少，但也没有很多。
没错，那这个错过就是没有了，我觉得咖啡展就会卖完。
这次咖啡展呢，连结的摊位上面也会贩售这个翡翠庄园红标意记的塞德。如果喜欢喝精酿啤酒的人，喜欢喝咖啡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囤货囤起来。
对，我们先下一手。
我要加一
两手。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默默。
我是阿黄。上次在录你们出国的特辑是那个香港。
香港了，
不是还有一次？
哦，没有没有，先去日本。
哦，然后
去香港。
对，
哇，隔很久了耶。
其实没有很久。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这样讲起来应该隔了3个月。
所以你是不是想要再多去更多地方？
有哦，接下来要再去一个地方。
接下来要再去两个地方。
哦，对，两个地方。对对对。
好，
现在其实我
也好想
去泰国。
我也想去泰国。
对，
明年。
那我们再安排哈。上次香港回来，我们就开玩笑讲说，那个只要他们两个一下飞机，我就身为一个邻居的义务，就应该直接冲来你们家录音。结果我今天真的就是直接冲来你们家录音。
因为木木今天早上才刚从机场回来，
早上大概6点下飞机。然后现在台湾还是一个暴雨的状态。
哦，对，最近就是一直在下雨。
还好机捷跟捷运是上天的恩赐，我还是顺利的回到家。
对，
你顺利跟回来台湾，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
在意大利
旅游
对
心得。
这次我去了两个地方，就是米兰，算是有一部分是工作，跟 Coffee Underwater 一起参与这个台湾参加世界咖啡师大赛的这个过程。因为停留时间蛮长的，其中几天我要请假，我就跑去佛罗伦斯玩
去玩、yeah.
对对对，
既然都去了嘛，
来都来了。
对、啊、来都来了。
然后所以在佛罗伦斯就是算是蛮认真的旅游，然后在米兰的话就是有一点点旅游，有一点点工作这样子。然后我也是趁他们，因为前面他们备赛过程还没有那么紧凑跟紧张，所以我是先绕跑，然后最后才加入回去。
欸，所以你去佛罗伦斯待了多久？
4天3夜、就是、其实也算是蛮完整的旅行了。
第一次去佛罗伦斯的游客来说，4天3夜够吗？
欸，我跟你说3天就够了。
没那么多地方可以去。
没有啊，佛罗伦斯很有趣，就是它有点像是例如说台南，它是一个市区非常非常小的地方。
它是像台南这种定位啊？
你说，你对台南什么印象？传统，
我对台南印象就是
有文化的地方，
对，然后比较早期的城市，它保留了很多早期的建筑物，然后早期的一些风格、生活文化。
所有欧洲的国家，他们都蛮注意在保留自己原有的建筑。
哎，对。
然后其实他们也经历过很多战争嘛，嗯，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被炸坏过，但他们会重建，然后尽可能保留原始的那个状态。不管在米兰或佛罗伦斯，有很多部分其实也都是维修中的状态。哦，但这个是第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嗯，就是他们的那个维修状态，他们会做大图输出，把原本该有的那个样子放在施工的围篱外面，
可以让你看它长大概什么样子。
其实很聪明，然后很漂亮。
还贴得很漂亮，
贴得很漂亮，因为它就是大图输出，所以就是把原本教堂该有的样子就是贴上去。
哦，但我觉得也合理，哦，就是你想，你如果佛罗伦斯或米兰一定有很多观光客，
然后有半个教堂然后是施工围篱蓝色的，你就会觉得很丑。
如果观光客都特地来了，然后就看到这个还在施工什么都看不到，应该会更生气。
所以我觉得那个大图输出非常厉害，而且是觉得很赞。重点是因为它是大图输出，所以他还可以放广告看板，很棒。
你说在大教堂里面吗？
太复杂了吧，
太
复杂了吧。
没有，大教堂呢它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广告，可是它可以有一些形象影片，哦，然后里面现在展览，嗯，然后再展出什么，嗯，它就可以有一些 demo。 然后隔壁街区有一些就是也算是比较像古迹的地方，它就是也是围起来，那他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广告看板。
哦，好聪明哦，好有生意头脑，
啊，很棒耶。欸，我觉得这个其实值得一学，
蛮有趣的。
大图输出感觉没有很贵。
台湾也有很多庙宇
在维修的时候，
在维修的时候，
对对 对，
對，就可以把那个关公啊，然后或是形象给大图输出。
没错没错。然后在米兰，他们那个大图输出是比较偏建筑原本的质地，然后
他还会挑材质。哦，
就是，对对对，因为那边主要是石材，然后他就会把那个石材的纹理都印上去。
好厉害，哦，
所以是真的蛮拟真的。哦，有种就是100%模型还原的那种感觉。嗯嗯嗯，然后在佛罗伦斯不知道为什么它看起来比较像是画出来的，所以风格确实有点点不一样。但说回那个佛罗伦斯的台南感，首先是那边是很多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嗯，观光客比米兰多很多很多。例如说中国人，然后例如说就是各个国家的人在那边都看得到。然后他那边有一些小的市集是直接会摆在路上的，像他们中央市场的旁边就都是那种路边摊型的市集，然后都卖一些皮件啊什么什么的。嗯，然后所以很多观光客然后都是到那边去吃吃喝喝逛街。那边确实市区就很小，我们几乎都是走路走完3天4天。
所以佛罗伦斯有很多文创市集。
哎，欸，算 是
文创，
但他们的文创就都是皮件。
哎，欸，你有买吗？
哎，欸，没有
没有。
他买这些，
我买了咖啡豆。
哦，你买一堆咖啡豆啊。没错没错。
OK， 这个就是第一个你觉得有趣的台南感。
对，
第二个你在那
边，哦，然后我觉得是那边路很不平，超不平的。
多不平？哦，
它是用柏，就是，它是柏油路吗？还是
一来是确实有很多是石头路。嗯，所以石头路本身就不可能平。
对，
然后但那边观光客有很多，所以我一出车站的第一个印象就所有人都是在那边死命的提
行
李，
因为太哐啷哐啷哐啷哐，不可能这样直接拉嘛，对不对？
太困难了。然后所有人都是大包小包，然后那时候我也算是大包小包，只是我们都用背包。嗯，所以就是还算好走的那个情况下，看大家这样就觉得天哪，好辛苦哦。
欸，但我觉得木木出国很厉害。嗯，你知道他这次去，你像去半个月吗？
对，我去的时候行李10公斤，
而且他是用托运的，不是托运，他是那种
手
提的行李箱，
所以应该是19或20寸的行李箱。
对，可以直接上机登机箱那种，然后他只装一半。
你极简女孩耶，欸，你怎么做到的？
我就说出国的时候我是个邋遢的人，
然后回来之后还带了一堆伴手礼。
我回来的时候15公斤，你看那个伴手礼也是，就是塞满我半个行李箱，
很猛
啊，好厉害哦！你怎么塞的？你要分享一下你的诀窍吗？还是你要下一集再说？很厉害耶！
但我好像就是把东西放进去， 我也没有特别
是你是小叮当是不是
我冲咖啡也就是把热水倒下去啊
把豆子放进去
对啊、
欸、但这次一起去大概十个人左右大家都为我那个行李感到非常惊讶
对啊你那个非常厉害非常夸张
下次我打包的时候可以
我们来拍
一
支对对对对
对、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好好那个有一个新的账号了吗叫那个、
对对对
AT
Travel,
Travel
对那下次就把这个影片放在旅游的那个频道里面好了
哦，然后这次去的之前，大家就会提醒我说，意大利的扒手很多。
对，
对。
我其实去的时候也觉得蛮紧张的，嗯，但可能就是我们都有做好那个防范的准备，所以其实没有被偷这个部分发生。嗯，然后我这次就还有把那个什么手机啊、拍摄器材，全部都用很多的链条绑在我自己身上。
嗯、哦，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首先就是摄影的器材嘛其实这次也算是轻装出行所以只带了一个 DJI、嗯、然后它有一个壳所以就是它的壳我可以绑在身上然后它的本体我可以再绑一条、嗯、所以它就是用两条去固定、嗯、然后手机也是我带了一个小的背包那里面就放了水壶啊然后行动电源这些必须要准备的东西我觉得全部都是锁在身上的链条中然后
你这次去重训是不是
然后最后再用那个我的一个大衣把所有的链条遮起来、嗯、所以大家就是说像背包如果你没有那种防盗包他就说你背包可以挂一个那个雨衣
嗯把它盖住
因为有背包雨衣的时候他其实看不到拉链在哪边那他就很难立刻知道说要怎么偷、啊、所以如果就是没有防盗包那你就去买一个背包的雨衣然后就是平常就是罩起来这样就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就是身上的东西如果都是背在外套的里面那他们也会难以下手我就是用这样的原则来应对扒手、嗯、目前是成功的
就是增加他们的
困难
度
对就只要你看起来比别人难偷你就成功了
对不用到真的他就去偷别人
对对对不用到真的就是无敌难偷但是只要现场有一个比你看起来 easy 的目标你就对、嗯、就安全了
这是第二个有趣的地方
对
去了几间咖啡厅
我
去了四天三夜的话
在佛罗伦斯的话哇几间哦要算一下好像六间之类的
哦，也是不少、欸、
没有很多没有很多因为我们还有吃
台湾比的话
哦，也是也是
我们还有吃冰淇淋跟去 Avocado 的店哦，那边 Avocado 很特别就是佛罗伦斯算是专有的形态是他会把 Gelato 抹在杯子的底部、嗯、然后跟四个边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方形很可爱的状态、
嗯、就是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它可能是一球冰淇淋
对
然后给你一小杯浓缩然后要你把那个浓缩倒在冰淇淋上面、嗯、
几乎都是在佛罗伦斯、哦、米兰我有找到唯一一家所以我觉得它的起源应该就是在佛罗伦斯之类的地方、嗯哼嗯、哼大部分的地方都还是用成球状的
哦、嗯、哦，所以还是像台湾这样
对、嗯、但我觉得它把 Avocado 做成这个形态非常非常的完美
完美
就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我接下来如果要卖 Avocado 我一定会这样弄因为它两个很重要元素就是 Gelato 跟咖啡嘛
对
那 Gelato 它其实会蛮快融化
对
可是在球状的那个形态下虽然咖啡滴下来是热的可是它只会融掉外面一小层的冰淇淋、嗯、那如果把它抹在杯子的底部那就会变成说一来咖啡下来它是冰镇然后它就可以保留更多咖啡的香气再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用最热的状态去接触这些冰淇淋然后接触的面积也是最大的、嗯、所以它其实可以在你拿到这杯咖啡的时候它就已经融了蛮多的冰淇淋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咖啡它的平衡度就已经很好而且因为你要吃的时候你会先挖边边的嘛所以它边边四个口都还有冰淇淋的状态下你就算是第一口开始吃都觉得它的奶咖的平衡度已经非常非常棒、
嗯、因为如果像是球状的话你可能第一口喝到都会是浓缩咖啡的那些苦味
不平均
然后冰淇淋都还没融化
把那个冰淇淋戳所以我觉得弄成杯子的那个形状、
哦、听起来是蛮不错的
非常非常有道理、嗯嗯、就是平衡度会变得很好
对、啊、我们应该要大力推广这件事情
真的
就是台湾所有你要卖 Avocado 的人拜托你就把冰淇淋抹在杯子上面
你现在回头去私讯台中那个店、
啊、
所有店家、
欸、这样仔细想起来台中没有一间这样做、欸
去私讯这台中的店家
好、啊、因为有个难度就是他们 不能用冰勺他们要用那个
片状
的、嗯、有点像
是那种
对铁板烧用的那种、嗯嗯嗯嗯嗯、对所以确实是有些技术上的难度大家加油哦
跟大家呼吁
对
这感觉蛮不错的
然后 他们蛮多 avocado 都是在gelato 的店里面卖、嗯、因为到处都有咖啡、哦、所以在冰店有咖啡很合理，在咖啡店有冰不合理
哦，所以
就是咖啡的触及率更高
哦，所以反而咖啡厅不一定会卖 avocado。
对，因为不管是在餐馆、在冰淇淋店、在早餐店、在任何店都可以点到咖啡
哦，也是。
然后那边的咖啡就是浓缩咖啡。
嗯，哎、欸，来来，我想先听一下你对那个当地的咖啡的印象如何？
哎，这个就说到去之前，大家就说咖啡还是要喝啊，但是不要太期待。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是以精品咖啡的评分标准去看，它一定就是普普通通的，
讲得相当含蓄。
我们对精品咖啡的想象就是一来来源要透明，然后我们要喝得到产区的风味，然后要喝得到里面一些独特的表现。嗯嗯嗯。那在米兰跟佛罗伦斯都有试着去找一些精品咖啡厅、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路上，对他们来说、哦、精品咖啡是小众中的小众、就有点像是今天我们手摇茶非常非常盛行、
嗯、对，
所以要单品喝茶的时候那个文化跟那个区域性就有一点上不来、嗯、因为所有人都还是会喝珍珠奶茶，
对，
所以到处都找得到奶茶店，嗯，可是你会很难很难找到单品的茶行，嗯嗯嗯，对，所以这次有努力跑，然后也有跑一些就是他们真的那种什么200年老店的那个系列、哦、对对对，
哇，可以想象应该是非常的
非常的哈哈哈哈哈哈，
但其实有些是不得不说真的还是好喝的。
你说好喝的传统浓缩吗？
因为他们的习惯，他们很可以接受加糖加奶啊啊啊啊啊啊，然后所以他一定会附糖包给你。
嗯，也是也是。
然后在他们真的用了很多罗布斯塔豆的那个情况下，
对，
其实豆子也不会说真的很苦哦，就是它的苦味不是那种会留很久然后很尖锐的。嗯，像这次觉得最好喝的那家传统咖啡馆是连我们的杯测冠军都点头说可以
哦，好意外哦。
然后咖啡馆老板也说可以
哦，好意外哦。我以为
就是我觉得是罗豆用的 OK， 然后在那个充足的参数里面抓到平衡，嗯，然后而且这样做起来它的卡布会超级好喝。哦哦
哦，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因为咖啡够浓郁嘛。
对，然后它的油脂含量很高，
对，
所以它本身就很厚实，嗯，它会天生很容易跟牛奶混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也不会说喝到了之后会完全不想喝第二杯，嗯嗯嗯，只是它的美感就会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你要用不同角度去欣赏这杯咖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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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能用精品咖啡的角度去看它。
对，所以我才会说就如果是以精品咖啡的评分标准来说，他们那边可能咖啡就真的是普通，可是对于一般人的日常来说，其实在那边喝咖啡somehow也有点算是一个享受。
好，请问谁是罗豆
啊？
好，
现在很多雀巢他们都会说，哦，我们用的是100%阿拉比卡的豆子。嗯，所以阿拉比卡它是一个剑门康木科属种的一个种，然后罗布斯塔是另外一个种。哦，所以就是在咖啡的这个大单元里面算是有两个大分类，
就是他们两个
最大的啦，
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然后偶尔会听到赖比瑞卡，但这个相对少，所以可以不用记得。那所以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那阿拉比卡底下才是那些我们常常听到，
像是 EG 啊，然后
铁皮卡、波旁、
SL34 这些品种，
对，
都是在阿拉比卡底下。
精品咖啡厅里面会听到的，我是什么什么豆，基本上都是在阿拉比卡的底下。
然后罗布斯塔就是另外一种喝起来会比较多浓郁的味道，然后油脂含量比较高，印象中也是比较好种植，所以早期
很，它可以在比较低海拔
的地方种，所以早期像巴西啊、哥伦比亚、越南啊就种了很大量的罗布斯塔，然后它的咖啡因含量又高，所以它只要一点点你就可以喝，你喝起来你就会觉得有提神。
然后它的那个像意式咖啡煮出来它 crema 的厚度就会很饱满，
对，所以跟阿拉比卡有点像是反过来的路线，阿拉比卡就走一个香气，然后它的味道，然后还有它一些细致的东西，但罗布斯塔它就是比较浓郁厚实，对
对，然后罗布的味道它会有一个罗豆的味道，
对，它有一个特殊味道，它有一个特殊的，下次给你喝看看
、oh, okay.
它我觉得比较偏向 比较圆润的木质跟比较圆润的草草木那一类的味道，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中药里面不是会有一些药材
药材味，
就是那个方向，所以它跟果香花香它跟
很远，
对对对，就是它跟阿拉比卡这边在追求的那些风味的调性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呈现。嗯，所以这次去就真的蛮常喝到罗豆的味道，但因为他们那边呈现的形式是喝第一口觉得苦没关系，他有很多很多糖给你加
啊，对，
你就可以一路加到它不苦，那在不苦的情况下它又很浓郁，所以就变成是甜甜的可以刷掉的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在那边都喝浓缩都 espresso 小小一杯，
对， 对，
你再怎么难喝你可能就三口解决，
然后我觉得它的苦的那个方向也比较不会是阿拉比卡这边很常出现那种尖锐和停留很久的苦，罗豆的苦我觉得很容易被转化掉，所以你可能喝第一口你觉得苦，可是它的后韵其实是饱满的，然后跟比较有点算是甜感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逻辑不同。
哎呀，让我好奇一下，在那边喝得到美式咖啡吗？
哎，有有有有，我跟你说
小心了，小心了，
意大利人，
小心了。
那我会把美式做很难喝，
然后告诉你说，你看意式咖啡才是正统的好喝咖啡，这样
不要再喝美式了，这样。
好，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就是也是在佛罗伦斯这边、后来我觉得最好喝的精品咖啡厅叫 Manly， 他的老板之前就有去澳洲，所以就是在澳洲那边接触精品咖啡，好像是2023年才回到那个，
哦，那很新耶，
对，很新很新才回到佛罗伦斯，然后就想要做一个托斯坎纳，是那个也是澳洲的一个地名，然后他所以他说他是一个澳系的托斯坎纳咖啡厅，他那边是我觉得很好喝的 espresso 跟卡布。哦，我其实原本真的很少喝 espresso， 我在台湾基本上
几乎不喝吧，
但因为这次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大家说一定要点浓缩，我就好，我就乖乖每一家店我都点一加一。那我其实是手动的一加一啊，他们不会自己出一加一，对，然后所以我就都会点浓缩跟卡布。那家店的我觉得就是来台湾我觉得也完全 OK， 就是喝到不会生气的等级。
那你觉得喝起来是罗布斯塔的味道还是
没有？没有，它就是精品咖啡厅，啊，对对对，它用的豆子就是这家第六一二的，他们那边的咖啡厅有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他们比较少自烘店，就是他们就
是
烘焙厂归烘焙厂，然后咖啡厅归咖啡厅，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蛮有趣的。大家术业有专攻，你烘豆的你就好好烘豆，然后看看咖啡豆怎么烘，然后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等级。那在出杯这边，那就是在现场去提供服务给客人，然后提供客人好的冲煮，然后把这些咖啡豆呈现得更好。
对，对，我觉得好像欧美大部分的都是走这个模式，就是欧美会有很厉害很有名的烘豆厂，但他们没有开店，但他的豆子呢会在很多店里面喝到，咖啡厅也不太会自己去烘豆。
所以像那个 D6 也有很有趣，就是他其实在地标上他有写咖啡厅，所以一开始我去，然后他看到我去之后他就觉得很尴尬，他说我们有计划要开但还没开，然后我就
你不小心先发现这个秘密，
来个傻眼，
他还是一个烘豆厂，
所以我最后就只好买了一包他的咖啡。
来都来了，
对，反正都去了吧，
来都来了，而且我走了可能二三十分钟就是为了特别去他那边，他在一个就是比较不是市中心的那个区域，所以我是特地走过去的。
哎呀，
然后我就反正来都来了，我就问了一些他推荐的咖啡厅，然后 Manly 也是他推的，所以我就觉得蛮不错的。然后除了 Manly 之外，我觉得另外一家也蛮有趣和可爱的咖啡厅，它是叫 Mantra， 然后它就是在市区的完全不同的方向，它就很像是很 local 当地人会去的咖啡馆，
社区型的，
对，社区型的咖啡厅，然后就也会有很多人是来这边然后就喝一口就走的那种，他那边就也有 SOE， 也可以选单品去做浓缩，那这家是我觉得另外一家也比较有趣的，就是他的单品的浓缩做的蛮好的。那另外我还有点一杯是他的配方豆的卡布，然后我就觉得相比之下我反而更喜欢他伊索比亚的表现，对对对，因为他们那边的牛奶很特别，就我们后来有特别去喝他们超市里面能够买到的各种牛奶，我觉得他们牛奶的质地会比较像鲜奶油，就它
乳脂量比较高，
对，好像是，可是它的味道就是跟日本的那种牛奶感觉不一样，日本牛奶是很柔滑，
对，
然后那边的牛奶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油油的，然后保酒乳就会更粘稠一点点， 对，
对，好妙，
但它就是有一点点油油的，然后我觉得蛮常喝到牛舍的味道。哦，我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风味轮上不是有看到牛舍味吗？我那时候就有点好奇，然后但我觉得在卡布里面喝到牛舍味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
对，
太怪了吧？
我觉得变成是热的时候，我觉得尚可接受，然后到冷的时候，那个牛味会越来越明显。
哦，好难想象，
有很多时候那个卡布会让我觉得有点恐怖，反而不是因为咖啡，是因为他们的牛奶。然后这次Mantra， 然后 Manly 是我觉得最赞的啊。Mantra 是 local 的，然后其他另外还有一家我觉得很赞的，很有趣。它是今年刚比完的那一个 WBRC， 就是世界冲煮大赛的第五名，那是他们的冲煮冠军。然后，但它是在一家书店里面的咖啡馆。意大利好像很爱看书，我在地铁上面也都会看到大家在看书。因为有可能大家不敢滑手机，所以只好看书，
怕被偷走。
然后那家书店，它就是前面它就写着 Specialty Coffee， 然后你就可以往内走。它那边的卡布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牛味，然后它的奶香是明显的，然后就会很搭它的咖啡。像我说的这三家，它就都有 SOE 可以选。
我那这样讲起来，走就蛮两极的。
我觉得是有人在发展跟推广精品咖啡，然后其实我觉得当地人应该也都愿意试试看。
所以生意好吗？
生意都蛮不错的。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游客的部分。
哦，对啊，难免嘛，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一个观光城市。
你知道，就是在搜寻的时候查精品咖啡，你就不会搜得到几家。所以如果你想去精品咖啡，你就只能去这几家。我在佛罗伦斯，我觉得最好喝的大概就这三间。就是如果想喝手冲，然后想喝卡布，那书店就完全可以推荐。精品咖啡系列我觉得不能错过的就是 Manly，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刚好有去到那一区，就是在比较算是佛罗伦斯的南部，那可以去一下 Mantra。
刚刚想到，你不是说它很像台南吗？
哎，对对对，
台南也很多牛肉汤，所以就有一些
牛味
的味道。
哎，他们佛罗伦斯也是很少数会吃内脏的欧洲地区。
哇，好稀有。
他们的传统菜就是牛肚包，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罗宋汤的那个概念。用罗宋汤概念去煮牛肚，但是应该是整个意大利有他们比较喜欢吃就是都皱皱的那个味。然后但佛罗伦斯的传统菜也会去吃好像第二个味叫 tripa， 所以其实有两种味可以选。
哦，可以选择。
对，可以选，可以选。Tripa 应该是第一个味，然后台湾常吃的是第二个味。然后那边意大利传统菜是第四个味，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部位可以选。然后有些店他就也会连同，例如说牛夹肉啊，就去卖一些牛的比较少在牛排店吃到的部位，
特色部位，
有废物利用这样子。
哇塞，这样讲起来真的是，他们那边是不是有屠宰场？
应该有，应该有，
应该有吧？对啊，對，因为
然后像佛罗伦斯另外一个经典的菜色就是 T-bone， 就是他会给你那个 T 字骨头的两边的那个肉。然后佛罗伦斯传统一定要是三指到四指厚的牛排，超厚，
很厚哎、
欸，很厚很厚，所以就是视觉效果会很好。对对对，但是我觉得
牙齿还
好吗？那边的面包有够难吃，
怎样的难吃？
非常硬，就是 去之前我其实大概知道，或者说有听过这个讲法，就是面包一开始在欧洲会盛行，比较像是这是他们的储备粮食，
对，它可以带着，
这是干粮，
对对对对 对。
然后你知道那个牛肚包，他们在切的时候，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菠萝面包的那个形状，圆圆的、扁扁的，他把它用侧面立起来，然后刀子这样直接往下切，它都不会变形，
这么硬，
你就想到它有多硬，然后他原则上会拿那个面包去沾一点点卤汤，
对，
所以他会泡软一点点，没有用，超硬。就是 然后他们那边的三明治牛肚包就又都很大份。嗯，我跟就是 Joanna 就我的旅伴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我们两个都还是觉得下巴很酸。
我对欧洲的面包印象也是这样，布达佩斯好像没有印象什么面包。嗯，但是英国那时候也有，就他们都会有那种摊车，然后那个摊车上面就会有很多像发棍啊，然后或者
武器啊，
对，哦，那个每一个都拿起来超硬，然后他给你的时候呢，他就直接给你一个纸袋装，嗯，然后就很像那个你在插画上面会看到有人拿提一个纸袋，然后面包都插出来的那种，
嗯，战斗妖气，
对对，他就放在外面，然后那个每一个都超硬，拿起来敲人会痛的那种。
那边面包的质地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一些就是我们偶尔会吃到那种转种面包，或欧风面包，但我觉得他们发酵程度好像都在更高，就是里面的面体都在更韧，比较不是那种湿润松软的感觉，它是连面包的内部都有一点点韧和硬。然后呢，但我觉得韧和硬不是最恐怖的，至少它还是一个面包的香。我在佛罗伦斯有吃到一个我人生中觉得最难吃的面包，在一间很有名的餐厅。那间很有名的餐厅里面，它的意大利面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吃，可是它的面包非常非常难吃。
它是不是为了凸显它的意大利面很好吃，所以它就把一个东西做得很难吃？
它的面包很白，是苍白的那种等级，嗯，
白吐司。
然后它的面包的内里不知道为什么是那种很容易粉碎的质感。
所以很干，
很干，干到爆炸。然后那个很容易粉碎那个质地，我个人是还没有经历过其他面包也长这样，所以我完全无法理解他是在做什么样子的面包。但他就是很白，是一个苍白的吐司，但那个吐司是面包屑屑会非常非常多，
好难想象，感觉很不方便，
感觉就是真的很不好吃。嗯，对，
我刚刚想象起来觉得好像粉笔哦。
吃粉笔，
吃粉笔，因为它全部都这样白白的，然后这样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因为我自己觉得有一点，但是那边的传统菜，其实我觉得，然后像是牛肚包或这些，其实，在米兰就比较少看到，所以还是蛮值得去佛罗伦斯吃这些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其实可以不要选牛肚啦，它会让你选说你要三明治，就是牛肚包那个状态，或者你要是盘。那盘的话，它虽然还是会附面包给你，但你可以不吃那个面包，
你可以就只吃里面的牛肚就好。
对对对对，其实牛肚本人蛮好吃的。
欸，那我好奇一下，像在佛罗伦斯，一杯咖啡多少钱？
精品咖啡厅都还是特别贵，
贵到什么程度？比台湾贵吗？
没有没有没有，一般来说，他们的咖啡就是浓缩，应该都是1-1.5欧。可以解决，大概30几块、40块，
30，
现在对欧元应该是35左右。对，所以一杯浓缩大概是这个价，
蛮便宜的。
然后如果是卡布，那通常是2-2.5之类，2-3左右，
那就是70-80块。
嘿，然后在精品咖啡馆，大概都是 double。所以但他还是会给你一个选择啊，就是如果你用他的配方豆，他还是会是这个价钱。然后但如果你要选 specialty 的咖啡，那他就会是不同的价格。然后像后来在米兰有一些店家，他会提供不止一个品项，
对，
那他就会有
不同
的价格。对对对，
也合理合理。
对，但我在那边去，我基本上没在看账单。
看到什么想喝就先。
我跟你说，那边真的很贵，就是在我刚刚说我最喜欢的那个澳系咖啡厅，是叫 Manly 嘛，他那边一份松饼，你猜几欧？他就三片那种 pancake 形状的煎饼，然后他会放起司跟培根，
5-6欧。
好，你猜一下，
8欧，
10欧啊，各位，哇，然后十还十一，
350块，
没错，
三片松饼，好贵哦，
我是盘子，
你真被当盘子。
你是双松饼的盘子，
而且你还拿台湾的钱去换去买，哇，
对，很贵很贵。然后突然就觉得意大利面很划算，因为意大利面大概也是10欧。
那好划算啊。相比起来，
那这样讲起来，意大利面跟台湾可能差不多价钱嘞。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分量更多，
对他们分量都蛮大的啊。我最喜欢的酒辣头，我跟你说很有趣，我最喜欢酒辣头可能算是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台湾人开的哦，
台湾人去佛罗伦斯开，
对，台湾人在佛罗伦斯开的酒辣头店，然后它离市中心蛮近的。我觉得其实还是各国人有各国人喜欢的味道的方向啊，所以像 对我们来说，其实甜度太高的冰淇淋，我会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哦、对
它的甜是那种我吃完第一口觉得哦，很就是味道很饱满，然后但是瞬间我就会感觉到我在吃糖浆，的那种甜的那种，会真的太多。
所以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甜度，
它的甜度对我来说很刚好，然后在那边。我就狂吃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所以几乎去每一家我都会点他们的开心果。他的开心果是我觉得是很原味，就是真的像是在吃开心果本人，但是它会让它的坚果味又比较少，所以开心果的香气会更明显。有一些店的话，它是开心果跟坚果的那种坚果油脂的味道会1:1，那这家店的话我就觉得它的开心果的香气是更饱满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在那边还可以吃到铁观音口味的冰淇淋，
哇，居然可以吃到铁观音。
然后也有一些或者是其他的水果类，那间的 sorbet 我也觉得吃起来是很舒服的。它那边 sorbet 也蛮有趣，就是其实大部分的都不太像冰沙，它们就像是 gelato 的那个粘稠感，但是没有奶，所以会清爽一点点，它的粘稠度都还是在的。然后他们都会蛮遵循就是这个水果的原味，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像是这个原味里面它怎么去调整。例如说像水果，果肉跟果皮是不同的味道，所以它怎么去在这两个味道之间拿捏一个平衡。我有吃过那个葡萄，但那个葡萄皮加很多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变得有点苦涩，
会涩感。
对，像橘子也是，橘子皮也是会涩。
对，
所以如果放太多皮类的东西的时候，它虽然也是原味，可是它的原味比较不会是我们喜欢的那个调性。对对对。然后所以像开心果也是，就是它的果仁本身的味道太多的时候，开心果那个银皮啊，或者是的本身的那个香气好像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台湾人开的这家，它其实名字感觉会很难找，因为它就叫做 La Gelateria， 然后 Gelato 就是 Gelato 是冰淇淋嘛，就是 Gelateria、就是 Gelato 店、然后 Pizzateria 就是披萨店、所以好像就是什么什么 Teria 就是什么什么店这样子、然后所以这家、在他们教堂旁边一点点，台湾人开的这家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去之前 CN Flower 的老板有推荐我们的那一家冰淇淋店，我也觉得它是真的蛮棒的，它叫做 Gelateria della Passera。 那所以这家也是我们觉得水果味道的平衡度掌控的很好、然后开心果那个味道也很好吃的那一个。所以这次在佛罗伦斯、我们好像最后在佛罗伦斯应该吃了8家还9家，
哇，这么多，
比咖啡还多。
对，
没有，因为咖啡厅就真的没啥选择。自己也要考虑一下当地的那个密度的问题。
对，
但冰淇淋的话，我觉得这两家是我心目中最好吃的。
推荐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意大利的佛罗伦斯篇。
对，后面还有几天就都在米兰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放到下一集，
对，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
上一集的冷知识，
台湾第一间咖啡馆，
我以为是风大，
我知道老树啊，
老树
风
大
那种，
但他们应该都已经是第二代了。
对，
就他们应该是第二波，
就是他是1912年开的，他叫公园师。
哈，你有听过吗？
没有，
没有。公园、
公园师哪个师？
狮子的狮，公园的
在哪里啊？应该已经没了吧？
已经倒了，他大概开10年之久。他只有开10年的时间，然后
1912，民国刚成立、
啊、
我们还在日治时期，哎，
对，才刚结束而已。
哇塞，
然后因为他会被写进来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所以他是目前有文献记载最早的
公园师的话。因为上次木木好奇说他大概什么时候倒嘛，所以我就是去翻了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报纸啊，然后地方法院啊的一些文献记载。
地方法院，谢谢你，你好厉害，
资料库去。请我的朋友协助，然后他说这个是在当时的日治时期报纸里面有一间整理出来，所以他就是大概开了10年左右，因为他没有写倒闭的时间、可是他那个杂志是大概 每7年会更新一次，所以他就是1928的时候还有，但是下一次的时候他
就
已经不在 了。
哇，好厉害哦。
它就有点像是你们上次提到就是咖啡厅的交流的文化，它有点像是日式的那种气茶店、然后结合咖啡厅、
可以理解。
对，所以在那个时期那个时代来说，就是算是合理吧，
合理
可理解的 状态。然后他在台北228纪念公园旁边，所以就是有这么神奇的事，
我们只能去看遗址了。
那这个算是真的很冷很冷的冷知识，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稍微
热一点的
冷知识。因为我刚刚问你们这一题的时候，你们异口同声就是讲了出正确答案，所以我就来问一下观众是不是真的也知道这个东西。咖啡豆是不是豆子？
那你先补一下豆子的定义好了。
豆子呢，定义上
剑门纲目科属种那个豆科，
门纲目科，
对，
科
科科科科，好，科，所以是豆科的那个一个部分，算是严格来说的豆类。
像豆类它里面有划分，在里面就有红豆嘛、绿豆，然后花豆、蚕豆，然后还有土豆，土豆就是
花生
嘛，
对
对，
然后四季豆、扁豆、毛豆，这些都算是豆类。嗯，对，
所以咖啡豆是不是豆呢？
嗯，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Spotify 或是我们的 YouTube 上面留言，或是我们的 IG， 希望可以跟大家多多互动，谢谢大家，马上来录米兰，
耶、okay. yeah.